狗屎的奴才郭槐在酒楼上遇上个南方老客，自称是湖南长沙人，倒腾绸缎的。哎，这个人出手大方，一掷千金呐、啊！请这个郭槐吃饭喝酒，竟要些好东西。头天吃完了不算，第二天接茬请客。这桌上摆的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草壳蹦的、水里浮的，什么鲜鱼活蟹，丰富的要命啊！这郭槐这小子天生的嘴馋。一会儿一上厕所，一会儿一上茅房，上面吃着，下边便着，哎，他还没完没了的吃。这酒是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啊。那么吃到第二天的晚上，都掌灯半天了，还没喝完。说句白话，都喝糊涂了。掌柜的着急了，过来跟他们二位商量：“二位老客啊，小店早就该关门了，伙计们累了一天，早该休息了。二位啊，能不能快点？”这老客还比较清醒，晃晃悠悠站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明儿个见。俺们哥俩明儿个还来。哥们儿，走咱。俺回家了，你说都喝到这份上，他起来架着郭槐，郭槐还说呢：“来，俺有撵客人的道理，他妈真他妈不是那么回事。”明儿还接着喝，这就要吐。你说喝这么多有什么意思？两个人掺掺架架，迷迷糊糊下了酒楼，人家落谎关门，咱就不提。这两个人搀扶着，本来说回便房，结果喝多了，走来走去到了郊外了，眼前是一片树林，就走到树林的深处，被这个风一吹，这俩人一对全吐开，吐完之后全起不来，跟两个包袱一样，扑通扑通倒卧尘埃。就说这郭槐到了现在迷迷糊糊，神志不清啊，脑袋一沾地就着了。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？安心，那个老客怎么样咱先不说，就说这郭槐迷迷糊糊睡了也不知多长时间，就觉着耳边有人呼唤他的名字，紧跟着捶打他的肩头，扑了他的脑袋。他本来不爱睁眼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把眼睁开了。
你是谁？大爷正睡觉呢，你叫我干什么？
郭槐，你清醒清醒，你抬起头来，把眼睁开，看看我们是谁。
管你是谁，我不爱睁眼。
啪！你个嘴巴！把他打得一愣，把醉眼睁开了。
你是谁？打我干什么呀？
那边说怎么了？你一惊一乍的，可不是我一惊一乍的，是郭槐。不睁眼看还则罢了，睁眼一看，可把他吓坏。面前站着两个大鬼，红头发，蓝变脸，眼珠都往外鼓鼓着。獠牙往外吱吱着，都全光着膀子，围着虎皮，一个拿着锁链，一个拿着钢叉。你说吓人不吓人？
哎呀，郭槐浑如浮体呀，这一下酒劲就醒了有一半儿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就觉得周围是烟风阵阵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他都尿裤子里了。闹鬼！啪！又一个嘴巴。顾荣奔说花棱锁链锁他脖子上，往怀里一带，你给我起来吧，小子！你在杨氏三间作恶多端，这回到了阴曹地府，你打官司吧你！走！郭槐一听什么？到了阴曹地府了，哎呦，真有阴曹地府啊！他心里不住的得跳成了一个了。就这样迷迷糊糊哆哆嗦嗦，让这俩大鬼把他领到什么地方，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啊！高一脚浅一脚，转来转去，呀，这什么地方？眼前闪出一座庄宅，宏伟高大，灯火明亮。他往庄宅内外一看，我娘，出来进去全是鬼呀！这里当差的一个个是变脸朱眉，面目狰狞啊！吓得他把眼睛闭上，就听两旁边惨叫的声音，不敢看，还偷着看，往左边看。好家伙，刀山、油锅、碾子，往右面看，正给那些罪犯施以酷刑，弯眼睛、割舌头、拉鼻子、耳朵、开膛破肚，往油锅那一看，像炸大果子一样，把人就嘣嘣往里扔。就听有人喊：“你在杨氏三间作恶多端。”有人包庇你，有人纵容你，可是到了我们阴间就截然不同了。这里铁面无私，主持公道啊！你杨氏三间做点坏事，到这儿都得得到报应。你嚼舌的根子，挑拨离间，到了阴间就割你的舌头，摘你的牙。你看看刀山油锅，这就根据你不同的罪状，小子，你就等着吧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个害怕劲儿达到顶点了，与其说往前走，不如说拖着他往前拉，他两条腿都失去知觉了。进了大殿之后，扑通，他就趴在地上。张着大嘴喘粗气，忽听上边有人说话，啪一拍惊堂木，抬起头来，叫你抬头，我的妈！俩手扳着自己的脑袋，把脸扬起来，往上一看，灯光明亮，坐着一人。头戴冕旒冠，身穿大红袍，也是电脸朱眉，显得格外的森严。郭槐心说：“甭问，这就是五帝阎罗呀！我见着阎王了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是死了，我还是活着呢？”往阎王旁边看，站着一人，挺大肚子，挺高个屁股，挺大脸盘子，头上戴着纱帽，身穿蓝袍，手中托着生死簿，另一只手拿着朱笔，往两旁看，牛头马面，黑白无常啊！他赶紧把眼闭上，就听阎王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“哎呀，我叫郭槐呀。”“哪里人士？”“我自幼生长在本地呀，我原来也是河州人。”“你都做了哪些坏事，还不从实招来？”“哎呀，阎王爷， 我做的坏事实在是不少，您这一问我，我都吓得想不起来了。我只问你一件事情，在河州东关外50步有一具无头的尸体，是不是你陷害的？你跟什么人合谋？官部从实的招来。这我郭槐刚想要说瞎话，阎王爷啪一拍桌子，走！郭槐，这什么地方？你胆敢狡辩不成？我可告诉你，你们的知府已经如实的都说了，我看看你老实还是不老实。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来呀，插条腰锅！
别！我说
呀，人到了这份上，不说也得说。这郭槐在那趴着，断断续续，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怎么回事？他跑到河州知州衙门勒索鲜鱼，不但没得逞，让于成龙还把他揍了40棍子，可把他打毁了，然后把他扔到大街上了。日头往西转了，遇上个熟人，真不错，雇了辆车把他送到重庆府，趴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来见他们知府大人，知府丁学忠一看就是一愣啊，郭槐，你怎么了你？
大人人，
他是放声大哭。丁学忠问他呀，为点什么呢？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当然不是100%的实事求是，添枝加叶，加了不少佐料，把这于成龙怎么不讲理、不给鱼还要银子，又辱骂知府大老爷，我不爱听，我跟他反唇相讥，大闹公堂。于成龙羞恼成怒，把我拖下去一顿乱棍打得我是死去活来。于成龙还说，我打的不是你，打的是你们知府丁学忠，你回去告诉姓丁的，少要在我面前发威，别看他是我的顶头上司，要犯在我于成龙的手里，我也饶不了他。这话都没有，都是他编的。丁学忠在上面听着，那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一会儿紫一会儿青，跟那外国鸡一样，一会儿一变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好，骂的好啊，好好好，你的伤不轻，都把我打毁了，要不是一个老乡把我送回来，恐怕跟知府大人见不着面了。我给你10两银子，下去养伤，养伤，好好调治。
大人的这口气咱出不来呀，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打了奴才休了大人，难道咱就忍气吞声不成？
小子你短练，别忘了这句话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10年河东10年河西，放着他于成龙的，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你看看将来我怎样报复，我给你出气。
谢大人。
郭槐下去了。哎呀，这丁学忠就琢磨怎么报复，他深知于成龙可不好惹呀。于成龙在官场之中颇有名气，别看官不大，远近皆知。原来于成龙在罗城县的时候他就听说过，因为官场里互相通递消息，
他知道这家是软硬不吃，不受别人的贿赂，是个黑脸的。今天算我栽到他手里头了，我要公开的报复，不但扳不倒他，我还弄个丢人现眼，无懈可击，没缝可以插针。怎么找他的毛病呢？找他什么毛病呢？这玩意儿心里头犯难了，又一琢磨，现在就报复，即使有办法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肯定打了你的人，你进行报复，对自己也不利，干脆这事儿拖一拖。就我说那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等等等等，一直他就拖了好几个月。要说他真能忍，之后他又假惺惺的拜会于成龙，净说拜年的话，净自我检讨，净骂这郭槐其实都是假的，放烟雾弹迷惑群众，迷惑于成龙。果然于成龙是正人君子，真就上当受骗了。包括他手下人对丁学忠的看法也非常好。哎，这头一招他胜利了，紧跟着下来酝酿第二招。他本来想找毛病，后来发现这于成龙找不出毛病。这于成龙自从做了河州之后，率领这三个县把这三县搞得是热火朝天，多年来流散到外地的老百姓都回来了，又回到河州三县安家落户，而且还有奖励金柱，谁打的粮多奖励谁，老百姓都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了，有口皆碑，无不挑大指赞颂于成龙。另外于成龙专心致志治理社会治安，打击盗贼颇有成效。就这件事，连省里的总督大人、巡抚大人都知道了，怎么能扳倒他呢？难道我就这么忍了不成吗？这就半年过去了，这一篇狗屎的奴才郭槐来了，郭槐伤早就好了，不过呢，就落了点伤疤而已。这郭槐就撅着嘴问丁学忠：“老爷，那事儿就那么拉倒了。”“怎么能完得了呢？
这半年了，我看你也没什么行动啊。”“
别看我表面上没行动，其实我连觉都睡不好啊。郭槐啊，你跟了我多年了，你真想报仇出气吗？”“
老爷，那当然了，我是耿耿于怀呀。每当想到这件事情，我把槽牙都咬碎了。”“
你有胆子吗？”“
有，
只要报仇，我什么胆子都有。”“
好，
看来正面找他的茬找不着，想要报仇极大的困难，就得暗中给他使绊子。老爷，我想了个绝妙的办法，扶儿过来。”“
是，老爷。”“
此事你知我知，不能叫外人知道。死囚牢里头有好几个秋后处决的犯人，都定了死罪的，其中找出一个来，哎，你要按我的话说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要办得极其干净利落，给他栽赃陷害。哎，正面上咱给他下了班子，到了时候我可以上本参他，让他丢官罢职，不也就结了吗？为了打你一顿羞臊，我一顿把官丢了，咱这买卖还合适啊？”“
老爷，就这么办，交给小人了。”“
你说这招多损啊，在死号里批出个犯人，就是那批死鬼，先给他喝了麻药，叫他人事不行，而后装到口袋里，口的嘴扎上，横着担到马上， 郭槐拿了把利刃，偷偷的把送到河州东关外，拉到房后一看，这儿没人，正好下手，把口袋抖了开了，噗这一刀，人头砍下，脑袋包包包把他带走了，无头的尸体放在这儿了。哎，这就是他干的。然后找了条江，把脑袋坠上石头，沉入江底，这活干的真是干净利落。而后他偷偷的回到重庆府，见着知府丁学忠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丁学忠说：“好，做得好，嘿嘿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这就妥了，咱就等着看于成龙的笑话吧。”果然，于成龙没找着蛛丝马迹。正在犯难的时候，丁学忠一看机会来了，就让这小子郭槐拿着自己一封公事，二次来见于成龙，逼着他三日破案。本来告诉他呀，你明儿个走。郭槐这小子呢，心里太着急了，拿着信就起身了。所以于成龙发现这日子提前了一天，就这么回事。他为了急于报仇嘛，引起于成龙的怀疑。后来这小子说，三天的功夫我等着你的回信儿。太猖獗了，于成龙是什么人，眼之毛都是空的。就发现死者这条命案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，是否是他们移花接木栽赃陷害，他就犯了心思了。咱们书又说回来，阎王爷这一审问郭槐，郭槐都下马爪了，问什么说什么，啪啪啪啪把经过全说了。阎王爷点了点头，郭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哎，千真万确，不是怕受罪瞎编的吗？哎呀，怎敢怎敢，完全是真的。你敢跟丁学忠对质吗？那怎么不敢，都是他的主谋，他派我这么干的。阎王爷，他是正凶，我是邪从啊。阎王爷，希望您能分出轻重来。来呀，叫到化工判官过来，把他刚才说的如实都记录下来，叭叭叭叭一给他念。他不住的点头，是是是是是怎么回事？一点不假，一点不假。化工，化了工，这就是铁板一块了。一字入宫门，九牛拉不出；一化工，铁板钉钉。等他也化完了工了，一个劲儿往上叩头：“阎王爷饶了我吧！”怎么处置我都行，就是别让我上油锅，别让我爬刀山，把他拉下去，把他拉下去。也不知道怎么离开森罗殿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树林的。天光刚一放亮，迷迷糊糊，郭槐把眼睁开了，在野地躺着。哎呀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做了一场噩梦？